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至为宝贵的主，至为宝贵的主。 Testing, testing. There?
Muted.
No, it's wrong. Test. Testing. Linji,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Listen, Tang So Zai, Tong Man I, the Tong Zai Di.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找到个地方，在那里安静的敬拜你。主啊，恳求你的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被主你所得着，也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设立你自己的宝座，来带领我们同心到你的施恩座前，将我们献给主你。主啊，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献上身体为活祭啊，来侍奉你。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或者还有弟兄姐妹在路上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或者有些人在犹豫着今天要不要来，或者有些人在病痛当中不能来，主啊，我们求你特别与他们同在，并求你的圣灵来带领今天早上这个聚会啊，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连结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因着圣灵的带领可以串联在一起，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为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来献上感谢，为今天要带领诗的领唱的这些姐妹们，我们的诗情，我们的诗班，以及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你的灵引导，从头到末了，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平安，现在是宣召的时间，让我们以上帝的话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47篇1-2节，万民啊，你们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下面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中文敬拜主。
感谢主，在上周当中你们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呢？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无论是在逆境当中还是在顺境当中，都让我们口出赞美的声音。阿们。我们一起说，神本为大，神本为大，该受大赞美。阿们。
神本伟大，该受大赞美，在我们神的城中，在耶和华的身上，举高华美在神山上，为全地所喜悦，这就是在北面西安山上大君王的城。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直达君王的城。神本伟大，该受大赞美，在我们神的城中，在耶和华的身上，居高华美在神山上，为全地所喜悦，这就是在北面西安山上大君王的城。
唱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直达君 邦伟大，感受到赞美在我们身体成中，在耶和华的身上，极高华美在神山上，为全地所喜悦。这就是在本根山上大君王的城，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直达君王的城，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直达君王的城，
唱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直达君王的城。感谢主。在唱这首《脚步》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遭遇了很大的患难，他很埋怨神。在晚上的时候，神向他说话，他做了一个梦，在一个沙漠当中，耶稣与他同行。可是走着走着，狂风大作，天空黑成一片。这个时候，他再看脚步的时候，他发现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在往前走。他发现地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而回头看的时候呢，是两双脚印。这个时候他就停下来说，主啊，为什么狂风大作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走在这沙漠中？神笑着跟他说，孩子，你看看这双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因为当你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会怀揣你，会抱抱你，背着你经过这一切的患难。阿们。这个故事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呢？你有信心这样吗？有吗？你经历过神这样对待你吗？可能你还是不知不觉，可能你还没有感受到上帝给你的恩典，但是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就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让我们一起唱《你的脚步》。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阿们，请大家起立。让我们把这首歌的歌词来读一遍好不好？劳苦担重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饥渴慕义者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脚步，跟着他脚步。阿们。耶稣是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你的罪，为了洗净你的罪，让你成为圣洁而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自己对自己说，主耶稣是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是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唱。
劳苦担重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饥渴慕义者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劳苦担重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饥渴慕义者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 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
主，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也感谢主你用你的名在这个地方设立南安华人基督教会。在过去四十年来，我们蒙受神你极大的祝福跟带领，曾经在软弱当中，曾经在悖逆当中，也曾经在印着景象当中，但是你仍然怜悯我们，你仍然带领我们，怀揣我们，像老鹰背负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一样。主啊，今年我们就要进入四十周年的庆典里面，就是下个月。我们感谢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们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教会。南安华人基督教会，让我们在这边一同来侍奉主你，主，让我们 在这边来见证主你，主，让我们在这边看见以前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为这个教会所付上的一切，不管在报里面，不管在哪个方面，他们所付出的，他们所摆上的，再成为美好的见证来激励我们。主啊，他们同心要进入四十年的时候，使他们恳求你，就是让这个教会可以翻转过来。主啊，让这个教会真是能够为神的国来图谋大事。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你呼召我们在这个世代存在在南湾这个地方，不是单单的为我们自己而已，是为这整个社区，是为整个福音的传遍。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是为主你活出那使命的，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主啊，我们求你保守这个教会，真的在过去四十年当中，以及未来的四十年里面，都是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让我们向这个社区来见证神，你是信实的。让我们向这个社区来诉说，也让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来得胜。我们的生命或者软弱，或者我们有一些病痛，或者有些难处，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必能得胜。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我们承担了一切。主，好久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向这里献上感恩，献上感谢。主，在四十年进入的时候，也让我们真的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尊主伟大的教会，让我们就是凡事上尊主你伟大，按着次序行。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就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不是我们自己重要不重要，不是我们讲的话有没有分量，而是神你自己的话语被宣告的时候，就产生极大的力量，因为福音要拯救一切世上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从像保罗一样，他成为保罗之后就变成一个小的一个人一样，在你面前，他自己只愿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照常显大。主啊，求你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照常显大，不是高级某一个人，不是谁说的是谁说的对，而是神你自己，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跟随者。主啊，我们仰望你，
我们祈求你在我们进入四十年的时候，把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心中。主，我们在四十年进入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门徒的教会。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管是在邻居，不管是在社区，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愿你把神的话也传扬出去。主啊，我们正在做陪谈训练，我们也在做到各个地方啊去宣扬神的话啊，特别把9月29号就圣小梅啊他的音乐会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发出多少的邀请，也不晓得在透过那个网络上，或者我们到各个 market 他们去啊为这件事情来做工。但我们求主你纪念，我们求主你真是感动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那一天都能到这个地方来，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看见，我们同心摆上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白费的，是神你用你的宝血所立的约所应许的，都要一一的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仰望在神的带领当中。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纪念到在9月27号我们的弟兄David 刘，以及在不久前被主你蒙主你恩召回到天家。主啊，9月27号就是礼拜四要做最后的瞻仰的仪容，是5点到8点半在 Rose Hill。 我们恳求主你真的保守在那样的聚会当中，真是能看见神的安慰，能领悟到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掌权的神。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的生，也有一次的死，我们就求主你特别安慰的灵在 John 的全家里面，也特别是为了9月28号下午3点钟在 Rose Hill 的安葬礼拜。主啊，恳求你的圣灵安慰跟他们的家人同在，让我们在那件事情上面都能尊主你的名为圣荣耀神你自己使徒归徒，尘埃归尘埃的时候，神你这样恩典不断的，不管在活着的人或者已经去世的人，神你都保守他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把9月29号早上10点半在这个地方的追思礼拜照样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主啊，包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期待在那一天在这个地方来纪念看见你所拣选的人在这个教会当中一辈子为主你摆上的这些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得同得造就。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就是把燕燕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在化疗的过程当中，需要神你从上头来的带领，需要神你给他每天的力量，也需要在休息之后再一次做化疗的时候，他的白血球他的血小板都能足够。神你是他的神，他是属于你的，愿主你自己来成就在他身上要成就的事情，让他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在我们当中。也把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像魏伯母，像李妈妈，像徐妈妈，还有吴妈妈等等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身体欠安的，神你特别怜悯他们，医治他们。我们为 Albert 在这个礼拜当中他要开刀，神啊，求你帮助，让医生所做的处置是对他是最好的，也让他因着这件事情的认识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谢谢你再次把 Julia 鱼在之前发生车祸当中，他的车子偷偷掉了，但是他人跟他朋友还好，可是 Julia 整个浑身不对劲主啊，就求你特别怜悯他，医治他，也许这是车祸的后遗症，恳求主你让他心中有平安，让他再一次来面对前面要走的路的时候，神你坚固他的脚步。我们把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圣灵带领我们分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将同心献上感恩祷告，不配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上帝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 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早啊，先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我手上有一个单张，叫阿禅。哦，你好，你好。好，欢迎您，请坐。谢谢。那在我的右手边还没有新来的朋友。那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那我们花两分钟时间互相问安好吗？好，那下面我们有几个事项要报告，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手中的单张。我们的第二项是我们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有圣诞诗班，用诗歌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那我们是每个主日的下午1:30在这个正堂来练习，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与我们的指挥杨炳轩姊妹来联络。然后我们的周三祷告会晚上是8:00照常进行，是为我们的关怀施工祷告，由刘爱玲执事来带领。为了我们的第五项，我们的这个青年查经组9月26日的周三晚上6:30将是特别的晚餐交通聚会，如果有兴趣的话，请与 Pastor J 联络。那我们第四项，我特殊稍微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 为了配合我们的这个圣小梅音乐会，也是下这个周六，本周六的晚上6点钟我们有晚餐，然后7点钟是正式开始。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趁最后的这一周的时间，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单张再一次发给我们的朋友。那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我们可以用手机上的短信或者是微信，也可以在网上来放出来这给你的朋友。那如果您需要电子版的话，可以与我们的林志达执事来联络，他有电子版的可以传给您。然后我们为了配合这一次的音乐诗歌音乐会，那我们还有一个训练，也是最后一次的一个陪谈训练，是在本周三的7点在1楼的交谊厅。那如果您有负担的话，欢迎你来参加。然后我们看第6项，本教会的前执事牛乃良执事冻于9月17日晚上安息主怀，享年83岁。那追思礼拜将于9月26日上午10点半在本教会举行，愿神的安慰扶持与黎崇荣姊妹及家人同在，请大家为此代祷。我们的第8项是儿童团我们的儿童团契将本周五恢复聚会，那请家长们可以看一下时间。然后我们的第9项是我们的青少年聚会也已经恢复，我们是在本周五晚上的7点半到9点在教会举行。第10项是我们的周五课业加强班，也就是我们的 TGF 的一个 Power Club， 是每周五下午4点到6点上课。如果您有一些认识一些小学到高中的一些孩子，那么你可以推荐他来我们的课业补习班。那第11项是下主日的主日为见证主日，我们将请4位见证者来见证神的信实，请大家为此代祷。然后我们第12项，请大家特殊的看一下，我们教会的通信录的初稿已经贴在楼下的报告板上，那么请大家弟兄姊妹呢去看一下，如果您的名字或者是地址或者哪一方面有一个不对的，那请您及时与我们的教会的办公室来联络。好，那么下面是我们的奉献时间，请我们的招待。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以感恩的心奉献上我们所愿意奉献在主你的面前的，我们求神主你悦纳，也亲自的使用，让我们在施工上能够与我们有份。求神主你帮助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下面由诗班献诗。
神既爱世人，神既爱世人，神只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凡信靠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不知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诗班献唱了哈，他们唱的好不好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像天使般的声音。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一下，分享一下基督徒行事的四大原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照着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我们往下再更进一步来看，到底是什么因素会影响我们做抉择。我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要做决定，特别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要做决定，要做抉择。到底做抉择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和最要紧的、最好的这个动机跟态度？你知道，有时基督徒往往太过执着于某些信仰和信念上非绝对性的议题和意见。弟兄姐妹，我说的是非绝对性的议题。什么叫非绝对性的议题？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你是要眼睛闭起来，是要握这样子呢，或者你要祷告你要张开，你的姿势要改变，你要躺着，你要坐着，你要跪着，像这种的话就是不是非绝对性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那个时候你向神所献上最好的方式，那就是了。有些人可能在敬拜当中很容易会把手举起来，而举得高高的，但是有些弟兄姐妹说怎么样，又想举又举不起来，那要举的时候就看看别人有没有举，然后看人家举他才举。我觉得我们敬拜就是很自然的，你高高兴的站着举起来的时候，这样就总要送这个赞都献给主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就像你去看一场非常棒的一个球赛，当打一个全垒打的时候，或投一个三分球，最后决定胜负的时候，那个你看观众会怎么样？ 唱起来，哇，叫得好大声。我想我们的神比那个更伟大，我们的神比那个更重要。所以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你的心而已，你的肢体语言、你的动作、你的感情，在那个时候你都完全都要释放出来。感谢主。我记得以前我们看过一个影片，是在非洲的，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你看年纪不管多大，歌一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样跳，这样跳，这样跳，那是很自然的他们的敬拜神的方式。也许我们不习惯，但是我们可以学着以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来敬拜主的。所以这种非绝对性的问题，我们尽量不要去讨论它，也尽量不要去批评它。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把它看得太死的话，我们就不能跟那些持有以我们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将心比心的好好沟通。那有些教会甚至因着圣经的版本，或者是崇拜方式和耶稣基督再来会争论不休而告分类。我曾经碰过一个这样的教会，我们习惯用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是100年前所翻译的圣经。你说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好不好？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在100多年前他翻得非常好，就是到今天和合本的圣经还是很棒。但除了有一些字他做修改以外，我们说读圣经你要读最后的 the latest one， 就是说那最近出版那是怎么样，然后经过很多不同的修改以后是最棒的了。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看那个，是我们习惯性会看和合本，那也无所谓。所以像就像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更多教会当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什么？在整个教会当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吃祭的偶像之物的问题，那是我们上礼拜分享的。那教会里的信徒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他们是可以说龙蛇杂居的一个城市，那个地方很多外邦的神明，很多宗教在那个地方。而当保罗要把福音传到哥林多的时候，必须面对到当地文化的冲击，当地固有的宗教的文化的一个挑战。所以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已经习惯在庙宇吃喝的方式，要被调整，要被改变。你知道被改变是最怎么样？最困难的。不要说整个文化，就说我们教会好了，我们教会你会固定坐在什么地方吗？我想很多人都会固定坐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有一天如果你的座位那一天有人坐了，嘿，你会看这个是谁啊，怎么坐到我位置上去了？有时候会这样子，并无恶意，但只是我们习惯性的会坐那个地方，并不是你要把它占为己有，而是说我们会习惯做这样的动作。那么在更多城市那边有那么多的这种宗派林立的当中，他们的吃的问题啊，他们经常在这生活当中，在文化的生活里面，现在保罗去了要把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教导给他们的时候，势必带来很大的挑战跟冲击。那就像我们南方华人基督教会啊，是个多元文化的教会一样，来自各种不同信仰背景的人都有。那么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怎样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在过去40年就过去了，在未来40年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用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同在走入新的40年？我想这个非常重要，再再多成为我们合一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什么因素真的会影响我们去做抉择？是什么因素影响我们做抉择？那保罗他给我们四个原则。那使我们在我们可以在教会的团体当中一起敬拜，一起服侍，来一起兴旺神的教会。我们来看这四个原则，我先跟大家分享这四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做的对神的国度是不是有益处。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所做的对神的国度是不是有益处。弟兄姐妹，这个是永恒性的价值，这是关于永恒性的价值。你知道当摩西年纪大的时候，他在写诗篇90篇的时候，他在90篇的第十七节他说什么？愿我所做的功求你建立，对不对？求你建立我所做的功。到底我们这么做那么多的事情，有什么事情是有永恒性的价值的？ 所以我们所做的对神的国度是不是有益处，这是有关永恒性的价值的问题。那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能够怎么样造就人？我们所做，我们所说的一切服事上的，是不是能够造就人？那造就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造就人成为很重要一个做事情的一个概念，我们要这么去做，这是在主里面彼此的造就，不是你个人单单得益处，而是大家在主里面同得益处。第三个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能够怎么样荣耀神？不单单是可以怎么样有益处，能造就人，还要怎么样？还要荣耀神。那荣耀神，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准则。在威斯敏斯特的第一个问答要理问答当中说，人活着的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就荣耀神。所以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能够荣耀神，这是第一个准则。如果我们所做的不能荣耀神，就没有永恒性的价值，对不对？如果我们所做的不能荣耀神，我们的第一个的那个永恒性的价值就没有了。那做再多，最后也是什么？也是一场空，就觉得怎么累，觉得就是太累，累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我想这不是神要我们的服事方式。我们是不是能荣耀神？当我们能荣耀神的时候，神就加力给我们；当我们能够所做能够荣耀神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我们所没有的不断的加给我们。也许我们在肉体上会累，但那个累是很快就过去了，累是必然的，但那个累不会阻碍我们，会让我们越做越甘甜。第四个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为效法基督而做？是的，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为了效法基督耶稣而做？那这是前三项的一个基础，这将决定我们所做的有没有永恒性的价值。你若是效法耶稣基督所做的话，我们做的才有永恒性的价值。这将决定我们所做的能不能造就人，这将决定我们所做的能不能荣耀神，这是连贯在一起的，这是个基础。所以效法基督是使徒保罗一生的功课，也是今天我们必须学习的课程。效法耶稣基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为什么不那么做？我为什么这么再多走一里路？一个目的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我真的盼望在礼拜三晚上我们的陪谈训练当中最后一次，我希望更多人弟兄姐妹来让我们的这个预备工作更好一点当那天晚上圣小梅在这边呼召的时候，有人一直站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陪谈。如果你上过我们的门徒训练，但是你没有来参加陪谈训练也无所谓，我们会有资料给你，然后我请你可以跟那个 David 林报名，我们好预备我们那个陪谈名单。因为有人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站到他旁边，然后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跟他做一些陪谈，把福音传再详细的传讲给他，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所做的对神的国是不是有益处。在哥林多前书10:23，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那保罗为什么一开始他就重提吃偶像祭物的事情，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那我弟兄姐妹可能不会忘记，是更多在那个使徒行传15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定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外邦人到底外邦人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才能信主？他们虽然不信隔离的，可是他们要定下外邦人信主现在不需要行隔离，但需要遵守四件事情，就是祭纳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含于奸淫。这四件事情是当时从耶路撒冷大会决定以后发给各教会必须遵守的四件事情，除开割礼不用了以外，就这件事要遵守，就是祭纳祭偶像之物和血，因为血是生命，并勒死的牲畜必于奸淫，这是道德性，也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来用这个来表明他们对基督信仰的一个告白，但是当时教会所定下的。所以当保罗他在更多教会的时候，他想到这件事情。保罗也曾经稍微苦心的教导罗马教会的信徒如何处理吃蔬菜或是肉类的争议，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吃蔬菜对身体好，有些人软弱，他说要吃这个肉才好，到底是怎么样才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罗马书保罗他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在罗马书14:1-3，我们一起念琴。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说义或者是。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在这边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不管你是吃的是蔬菜或者你吃的是肉类，我想我们都不要每个人的喜好，可能是为了身体的缘故，可能为了不同的原因，所以他必须这么做。但是当别人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不像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在那件事情上面去辩论所疑惑的事情，来指导他该怎么做。我想神已经让我们知道，凡事都是他的，凡路都是属他的，他祷告洁净就洁净了。保罗意思是这样子。那么在更多前书10章，就是这是我们今天所认这段圣经是第三次他提到关于吃祭偶像之物。那么23节我们刚刚念到说凡事都可行的，可行的原文是合法，凡事都是合法的，这个是合法的意思。那这是法利赛人他们针对三个问题来挑战和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所选用的字。那法利赛人他们挑战耶稣哪三件事情？在马太福音12:4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这个可以不可以就是合不合法，是否合法。第二个就是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是否合法。马可福音10:2以及马太22:17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也是是否合法。我想我们基督徒不但要做对的事情，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合法的事情，但在这个合法可不可以当中，有时候我们因为在伦理上，因为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对这个合不合法可不可以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些看法。那也许是因为教派的不一样，因为是信仰背景的不同，会导致这样的差异。就像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他针对耶稣来提出这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我们看到耶稣都一一给他们回答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那么凡事都可行，多但都不都有益处，多可行不多有益处，多可行但不多造就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蒙恩以后啊，虽然是完全自由的，我们蒙恩，我们罪被洗净之后，我们信仰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是个完全自由的人，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总要顾到别人的益处，使别人因我们所行的可以得到造就，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别人的行事原则。那么下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从第一句话说凡事多可行但不多造就人，这边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是有益处。有益处是什么？有益处它指的是长期的效果，长期的效果叫有益处。如果只是短暂的效果，只是一下的效果，这个算有益处吗？这有益处不能做准的。所以在这边有益处的希腊永远是讲到是指长期性的效果。你这么做的话，对你自己、对别人，甚至对整个教会团体团契有一个长期性的效果，这叫有益处。但造就人就不是这样。造就人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造就人？就是从下往上的建造，从下往上的建造。那这个就是说慢慢建造一个人，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他从没有从练幼稚园之后，他练到国小，练到6年毕业以后，你说他会跟以前还没有练书一样吗？已经变了，他的心态，他的思维方式，他里面所装备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造就人是从下往上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我们已经花了将近3年多的时间在做门徒训练，你说我们会结束吗？不会，我们会继续做下去，会继续做下去。我相信说做了5年6年之后，我想我们的生命一定会 有所改变。虽然改变不是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当你说什么时候我们的门徒训练有用，就这一次圣小梅的这个音乐会， 你所学到的，你有用出来就有用。你所学到，你从来不去用它，有没有用？没有用。就像你煮了 一桌的好菜好饭，你吃了以后有没有 有没有得益处？有。但如果你都不吃的话，你把它摆在那个地方，你煮了在那边的话，你不吃不动的话，对你有没有益处？没有益处。道理非常的简单。相同的，这边告诉我们说，造就就是由从下往上的建造。那这个字跟新建房子的相同，好比做一个建筑师一样。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个建筑师，建筑师就灵性的在那边在做个建筑师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两件事情可以造就人，第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爱，一个是信。没有人会因着食物而更属灵。你说你吃了什么食物会更属灵吗？不会。即食物的争论只教导人，导致人有什么更多宗教上的意见。比如说吃那个蔬菜跟吃肉，这没有，不会因为这样子说你吃了蔬菜会更属灵，吃肉就不属灵，没有这回事情。而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因为我们聚会时候穿什么就更属灵或不属灵。那下一章就讲了这件事情。当保罗在十一章讲到说，你人在聚会要怎么样？要蒙头。那女人怎么啊？男人不能留长发，对不对？那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到底当时跟现在是怎么样？那我们会有下一次我们会有比较多的分享。那么再看第二点，讲到的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能造就人。在哥林多前书10章20到30节，我们先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接下来，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物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弟兄姐妹，这边讲到保罗讲到这个地方已经跟以前讲的不一样了。以前讲的是什么？是到庙宇公开的场合，到庙那边去吃那个啊祭过偶像的事情，那是当时公开的一种社交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会摆了大宴席，那祭过神明之后啊，如果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觉得说祭过神明的东西我们再吃会更怎么样？会更蒙福，会更蒙祝福，那是神用过的。以前是这么想的，但是对基督徒不是这样子。耶稣说什么？你不能跟他们一起吃喝啊，你不能又要吃圣餐，你又要吃那个东西，你不要与圣灵相交，你要跟鬼相交。不，保罗不讲这个事情，他讲说那是绝对禁止的。但是他现在在今天在这边讲的不是在讲那个事情，讲什么事情？讲到个人家庭里面的宴席。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哥林多的人，他不在庙宇当中，他是把你请到他的家中做客的时候，然后如果他跟你讲说这个是祭过偶像的事情的东西，你要不要吃？保罗已经把那个范围限制在这个地方了，把它框到这里，就这么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信徒赴他们的宴席，他们该如何反应？所以保罗，我刚刚签过那些事情，那这次是信徒被邀请到家里，不是庙宇。所以保罗他就说了，不要小题大做或表示不满，除非家族大惊小怪或紧张不安。那这跟保罗曾经在第八章所说的那些有关庙宇作息、吃喝祭偶像之物是不同的。那为什么食物并非真正的问题？问题不在食物，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自己，问题在我们自己。 小时候，我上次曾讲过，小时候我们在乡下很贫穷，也没有什么零用钱可以买那个糖果的。那如果是庙那边有人洗的愿，那洗了愿以后，这个愿好像说他某个人今年他生病了，那生病他就去庙宇就去求神祈愿，那愿成就，后来这个病人好了，他就会做一个很大，大概100公斤那种什么，用那个面粉做那种什么叫那个面粉龟和那个那种啊，用了香香的，那100公斤，你一个家人吃不完，他要把这个谢恩谢向神的谢恩要分享给全村的所有的人，所以每家都吃了一块几两这样去分。那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吃哪一种？因为只有那一种是真的非常好吃，就像那年糕一样，非常的好吃。可是如果我现在，如果说叫我现在，但是以前，如果叫我现在知道这样子，我会再吃吗？我可能会有很多想法。问题不在那个东西，问题是我的心改变了，对不对？问题是我的心境改变了，问题是我的眼光看这个事情已经变了。因为我的信仰已经告诉我这件事情，这样我不想去沾染，我要怎么样？我要去逃避这件事情。所以他送给你说你，我们大概不会跟他说哦，不要你这个拜个偶像，你不要拿到我家来。我们不说这个，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会很婉转的跟他怎么样，跟他道谢，然后可能我们会有不同的处理。就像牧师经常在家庭当中，会去做一些圣别礼拜。什么叫圣别礼拜？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偶像的东西在家庭当中，那这个家庭要求说把那些东西全部除掉，包括书籍，包括什么刻那个 有一个龙的东西啊，还有什么佛像啊，很珍贵，什么珠子什么一大堆，那个都很值钱，他们买的蛮贵的，那去处理，把那事情要处理掉。那处理掉，有些时候，在我小时候在乡下除偶像是很，那件事情会让我们看起来就是很害怕，因为会把东西带，用帆布袋装起来，把偶像装起来带到哪里，带到教会那个大当那个外面，然后浇上汽油，就把它当场烧掉。而且那个烧掉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是这样指导会友的弟兄姐妹，叫他们必须去看那个东西已经烧了，已经没有，那不是神，那就这样子。可是这样子事情发生以后，有很多出现的家庭就怎么样，在矛盾当中，在不安当中，有些人他们说做噩梦了，有时候什么那个神明回来啊，向他们伸冤啊，一大堆的事情，很多事情是我们想出来的，但是他们心中真的不安。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通常现在是会用一个盒子把它收起来，会在他面前的，会祷告洁净之后会带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处理就以后去处理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想说，为什么食物并非真正的问题？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都是主的。就像在经文当中，在24篇1-2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水之上。神所造的，无论在水中或在地上，都是好的。我们知道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神每天创造好了以后，他会说什么？这一天有早晨，有晚上，对不对？那神所看他所造一切都怎么样？都是好的。直到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什么？甚好！哎呀，人甚好，对不对？人甚好，但是这个甚好的人后来变成怎么样？变成不太好，对不对？被神看为甚好的人，这后来竟然呢怎么样？背逆神了，对不对？结果被谁所害了？撒旦来欺骗他们。那么圣经当中有关食物或吃肉的事情有双重的教导，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凡物固然洁净，就是罗马书14章20节告诉我们，反过来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因为神看着美好。第二是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借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那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了也怎么样也无，有时候是这样子。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因为吃跟不吃都没有关系，而且从来没有在这个食物上面上神来看重我们的。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个在创世纪有个例子，讲到谁，该隐跟亚伯的献祭，对不对？你也许会想说，哦，该隐他现在是土产，神不喜欢，而亚伯现在是什么，羊群中那些，对不对？偷生的羊在啊，只有献给神，所以神喜欢吃羊肉，不是？你如果仔细念创世纪的话，你会读到说，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什么写在前面？亚伯。是神看重这个人，不是才看重他手上的食物。若神不看重这个人的话，他要不要他手上的食物东西？不会。所以神先看重亚伯和他的食物，这是有先后次序的。所以神从来不会在食物上面来分别。神看重是什么？这个人，我们的心，我们在他面前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在他面前是怎么为人的，我们在他面前是怎么样的在活在他的面前，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我们若是讨神的喜欢，我们所做的神他就会欢喜。那么我们讲到说，在考虑非违反圣经原则的事情上面，最重要的因素便转移到个人的什么良心。我们看到刚刚所念的经文当中啊，看到说有良心，良心25节到29节讲了几次良心，我们回去看一下那个经文。好，你看25节有没有讲到？25节有没有必要为什么良心？有没有26节有良心吗？没有。27节呢？好，有，对不对？为良心，我们再看下一个。28节呢？有良心，对不对？29节有几个良心？有两个，良心，良心。对，讲到什么？连续讲到这几节当中，讲到当我们真的在考虑到，我们在考虑到一些啊非啊啊违反圣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这些事情，就是这些字，我们的良心如同一个严格的审判官一样，无情的评论家。和不停唠叨的人，就是我们的良心。你说良心做什么用的？良心有时候会控告你，你经常被控告的不是别人，而是谁？而是你自己的良心。你被控告以后，你如果能回转说，哎，你讲一句话对某一个人，你觉得说这句话讲得太重了，不中听，哎，你就可以控告你的良心，开始控告你自己，你会怎么样？你最好是怎么样回去跟那个人说什么？说个道歉。道歉你说了以后，你的良心还控告你吗？你的良心就跟你说做得好，他就不再控告你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竟然这件事情竟然会怎么样？会来到你的心中，不断在怎么样在搅扰你，不断会让你想起来，让你想起来你就很不舒服，让你想起来你就很不自在。哎，我怎么讲这样的话？你等了越久以后，你还要你再回去向那个人道歉，你还有那个脸吗？也有，可是怎么样，那个脸就拉不下来，对不对？应该趁早就去把这事情解决掉，你活得多自在。良心就像这样子，他是个审判官，他是个无情的评论家，他还不停唠叨的人。你的生命当中谁最唠叨？太太。我说不是我说的，不知道是谁说的，我不听。有时候谁会最唠叨？为什么要最唠叨？因为他非常爱你，他非常管，他非常什么？非常 care 你，对不对？你喝不喝水，他都会关心你，对不对？你穿的衣服多不多，他都会关心你的，对不对？他什么事都要说，比较不好听说，他什么事都要管你，对不对？你是感觉是被管，可是你没有感觉到那个管是其实是什么，是极大的关心。我妈妈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妈妈，我们后来当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太能体会那样的话， 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妈妈多好，对不对？还有谁会跟你讲那样的话？还有谁会这样的真的嘘寒问暖，或者像有的没有的都这样跟你讲？有一次我讲过说，有一次我去探访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已经娶了太太，还生了孩子，回到家来看探望他的父母亲。我在他的教会牧会，去探访的时候是大概下午五六点的时候，那个他这个妈妈就跟他儿子说：“你五六点了，你赶快去洗澡，要准备吃饭了。”他小时候就是跟他这么讲，现在他这个孩子已经长大娶太太了，已经生孩子，他还是像小子这样跟他讲说：“你赶快去洗澡。”他就跟他说：“妈，我现在洗澡还要让你挂心吗？你这种事情就放下吧。”可是我妈妈会怎么样？习惯了，这是一种爱。那么29节的讲到论断是指彻底的检查、研究、审问，没完没了的审查。所以论断又可以翻成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这边要讲到是一个重点是什么？良知就良心。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通常不同形容词来描述它。有人说，有人良心软弱者，对不对？啊，有良好的良心，有明确或清洁的良心，或败坏的良心，哦，被判有罪的良心。可圣经上就没有记载一句话，圣经最差的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那就是没良心。圣经当中你找不到没良心这三个字。就在差的，只是说坏的良心，那个良心，对不对？有些我们都俗话说良心被什么吃掉一样，对不对？但是这边是讲到说，圣经上没有讲到说没良心这件事情，因为每个这个是什么？神造怎么神造起就把良心放在我们心中的，它已经造在我们里面的，已经 built in 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都有的，每个都有的。那这边讲到说，在我们再看第三个说，我们所做的是不是都能够荣耀神？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以后，请。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不仅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上帝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那这边讲到是保罗，他特别讲到说，凡事都怎么样为荣耀神而行，为荣耀神而行。那为荣耀神而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我们每一件事都能为荣耀神而做的话，我想你做完以后你会怎么样？你自己会有很平安，对不对？你自己会非常的平安，至少你不会做错事情，至少你在错的时候你还会为了荣耀神，你会很快去纠正过来。所以这边就这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个故事讲到说，一个叫寇森的人，他曾分享他接到创办全美国第二大连锁药房的埃克德的一个电话的经验。那这埃克德他邀请这个寇森坐他的专机，要前往佛罗里达州讨论该州建立改革的方案。我们在和神新的门徒新的也谈到他的故事，讲他是建立工作的。那这个寇尔森他跟埃克德传讲耶稣，并给他一些福音性的这个书。可是呢，这个寇尔森啊，他继续跟他分享福音，但埃克德怎么样，一直都不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么有一天，这个埃克德他怎么样？他打电话给寇尔森，跟他说他终于相信耶稣的复活。那寇尔森就带领他祷告来接受主。那当这个埃克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到他的一间药店，他开了一间很多药店，他就到他的一间药店，走过那个书架的时候，这次他看到这个摆在书架上那些花花公子和那个阁楼的杂志，有了不同的反应。以前是很正常，现在有了不看到花花公子这个杂志跟阁楼公这个杂志，他有了不同的反应。虽然他以前很多次看见这些杂志摆在那里，他从来没有任何时他有不安过，但现在他以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东西，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怎么样？他就开始，他就叫把他叫来他的总裁，跟他说，把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从我的店中取走，都让他下架，不要再上去了。那总裁说，你不是认真的吧，埃克德？ 这些书籍每年为我们赚了300万美元啊。那这个艾克德他说，把他们从我的店中取走吧。因着他一个人的决定，这些杂志不再摆在全美1700间连锁店，丢弃了每年300万美元的收入。我想这是很大一个改变。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的时候，当我们要为了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所做出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是很愚蠢的事情，很不值得的事情，是浪费资产的事情。但是从一个信主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把那些下架以后，他平白的损失300万元，可是他的生命当中怎么样？他是在荣耀神，他为荣耀神而下架那些书籍，为了神这个荣耀，他不做那个事情。1700间的连锁店全部下架。那保罗他提供了哥林多信徒一个不同却更加优异的想法，就是这次他非以不是用良心或情绪维护权利或自由，为兄弟或姐妹着想，而是为荣耀神而做。当你想的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面子，不是为了情面，不是为了什么的时候，你会为了荣耀神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 都不再那么重要。因为良心有时候有以良心为动机，有时候会有高低，有时候会有起伏，有会有高峰低谷的时候。但为荣耀神而写的时候，就是人生当中最大和不变的事情，为荣耀神。所以我希望今天你就记得，为荣耀神而行，就人生最大的自由。那最后我们来看的是，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你不动。OK， 我们所做的必须，我们所第四个是我们讲到我们所做的必须怎么样？为效法基督而做，为效法基督而做。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节我以前在念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多反抗的。保罗怎么可以这么大胆跟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效法我？我觉得这样讲是多么不安全。我觉得保罗应该跟他们说，弟兄姐妹，你们要效法基督，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或是弟兄姐妹，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效法基督，对不对？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他站在基督面前，他站在会众跟基督之间。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基督是因为什么？因为保罗。而那个时候在更多教会的那个时代里面，福音书还没有出版，所以还没有念到是福音书啊，他们还不晓得耶稣基督。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唯有透过什么？透过保罗的传讲，见证保罗的生命，见证保罗所说的每一句话，来检验耶稣基督，那他们来吸引他们。所以他介于会众跟耶稣基督当中，他成为什么？他成为一个福音的桥梁。他把自己跟耶稣基督一样，在那个地方，他不是自视，不是把自己看成是耶稣基督，是把自己当成耶稣基督的，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为的是整个更多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他就说这句话，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将爱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不晓得要怎样来敬拜你，要怎么样来爱你，怎么样荣耀你。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对的事情，但很多时候当我们由着性子的时候，当我们由着我们自己的感觉走的时候，我们所做出的事情也许不是你所要的，也不是人所希望看到的。你的求主让我们这是立下一个生命的目标，凡事为荣耀神而行。主啊，把这样的事情单单的放在我们心中，来激励我们，来敲打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尼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
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